亲爱的朋友您好，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。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。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，查克老师要分享以下的内容。
其实这时候呢，耶稣想训练他的门徒，让他们知道他与他们同在，即使他们看不见他，他也与他们同在。他要我们有同样的意识，知道耶稣与我们同在。虽然我们看不到耶稣，他总是与我们同在。他要我们知道，晓得他呢，时刻与我们同在。所以尽管门徒看不见他，他仍然以这种特别的方式训练他们，好让他们知道他与他们同在。
作为基督的跟随者，你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每天你要与主同行，圣灵会塑造你，使你越来越像基督。但是你知道吗？这种改变也包括供应你一切超自然的能力。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，查克老师预备像以往那样逐节的为你讲解约翰福音，看看耶稣复活之后给门徒的指示，其中包括给他们赦罪的能力。好，我们请查克老师开始这次的查经分享，请看约翰福音第20章22节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，欢迎您一块来查考主的话语，请您呢经常来信跟我交通，请留意在节目结尾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呢继续来查考约翰福音第20章。约翰福音第20章22节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吹一口气，说你们受圣灵。现在耶稣要告诉他们，现在呢，你们在耶路撒冷等候，过几天圣灵要降临到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使你们能服侍神。现在你们等候，直到得着圣灵的能力来服侍。但是我相信这个时候呢，当他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，那就是使人重生的经历，那就是再次把神的生命，就是把神的灵放在了人的里面，人要借着那个圣灵与神连结和相交。接着耶稣说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，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这是约翰福音第20章23节。难道这表示耶稣给他的门徒赦罪的能力吗？当他们带着一个卧病在床的瘫子来到耶稣跟前，你还记得吗？他们呢就掀开屋顶，把那个人从房子中间坠到耶稣的门前。那么耶稣对瘫子说，你的罪赦了。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，这说健忘话的是谁啊？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？哎，这句话说的对啊，只有神能赦罪，而耶稣呢就向他们证明他就是神。他们不知道这一点，但是他们的假设是正确的，只有神能赦免人的罪。你记得在诗篇第51篇，那是大卫的忏悔诗，他面对先知拿单指责他和拔示巴之间的罪行后，他写的。大卫说，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，并解除我的罪， 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常在我面前。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。罪呢是干犯神的，所以只有神能够赦免人的罪。那么耶稣对他门徒说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，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我认为呢，让神的儿女最感到喜乐的经验之一，就是领人做认罪的祷告。要是有人来对我说，哎，我想接受耶稣基督，我总是感到很喜乐，我会说，好啊好啊，你跟着我做这个祷告吧。那我们会祷告，神就会赦免我们的罪。我们祷告，圣灵会来住在我们的生命里。当我们奉耶稣的名请求神进来掌管我们生命的时候，我们与神就有了新的关系。对我来说，叫我喜乐的就是当他们说阿们的时候，我可以看着他们，对他们说，你的罪债在神面前一笔勾销了，你的过犯全都被神赦免了，你犯的每一个罪都完全被宽恕了。哇，我真是喜欢这样说，可以这么说，对一个人说这样的话，这是何等的兴奋呢？那么我是根据什么基础这样说的呢？难道是因为我在这里我就有能力说，哼，没事了，一笔勾销了吗？不是的，我做这个陈述是根据他们的信仰告白，他们承认耶稣基督是主，并且邀请他进入生命里，成为他们生命的主人。而且根据他们的口里承诺耶稣为主，并且知道我们奉耶稣的名，无论求什么，神必成就。因为他们奉耶稣的名，求神赦免他们，洗净他们一切的罪，所以我就能根据神的话说，你的罪赦了。如果有人来跟我说，哎，我不喜欢耶稣基督，我不想和他有任何的关系，他会约束我。我不能对他们说，没关系啊，反正你的罪要被赦免的啊，我要赦免你们的罪啊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但是我可以对那人说，朋友，你如果不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，有一天你就要站在神的面前陈明你的罪，你的罪要定你有罪，你仍然在你的罪中。即使有一个人来说，我做了这么多的善事啊，我知道自己也做了一些相当坏的事，但是我做过的这些善事可以弥补啊，我就会对他们说，哎，你所有的善行都不能除灭你的罪，你在神面前还是有罪的。哎，他说，那我可以打坐冥想啊，进行那些小小的仪式啊。你在神面前还是有罪，除非你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主和救赎主，否则你还是有罪。耶稣说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，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我是根据他们所做的以及所宣告的来赦免他们的罪。很多时候人们做了认罪的祷告，还是不愿意相信神的话。啊，我是这么可怜的可怜虫啊，我不相信神就那么轻易的赦免我了啊，就那么简单，肯定要我做一些事的，因为我是那么的差劲儿。但是我能够很荣耀的说，不，除了你做过的事之外，你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。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，承认他是你的主，你的罪就得赦免。约翰福音第20章24节里说，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低图马的多马，低图马是双胞胎之一，所以显然呢，多马是有个双胞的兄弟。约翰福音第20章24节说，耶稣来的时候 他没有和他们同在。多马呢是个非常实事求是的那类人，他不是真的相信的事，他绝对不会假装相信的。例如在最后的晚上，耶稣正和他的门徒说话呢，他对他们说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我往哪里去，你们知道，哪条路你们也知道。多马对他说，主啊，哎，等一等啊，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怎么知道哪条路呢？嘿，你瞧，如果多马不知道的事，他绝不会假装知道，或者他呢，不是真正相信的事情呢，也不会去假装相信的。当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起下约旦河的时候，他们得到消息，知道拉撒路病危。然后呢，耶稣说，我们走吧，我去叫醒拉撒路。门徒说，主啊，他若睡了就必好了。耶稣说，不，他不是死了，但是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，因为可以让你们看见神的荣耀。多马说，那么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。现在门徒说，嘿，我们看见耶稣了，他让我们看他的双手，他的肋旁，我们看见他了，他是活着的，他复活了。多马却说，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，用指头探入那钉痕，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，我总不信。嘿，这是约翰福音第20章的25节，我非要亲眼看见不可。你以为可以相信那些个家伙吗？耶稣已经跟他们同在很长一段时间了，但是多马就是怀疑派，你非得让我看见。约翰福音第20章的26节说，过了8日，门徒又在屋里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。请你留意，8天后他们聚集在一起，那是一个星期的第一天。一般相信呢，那天刚好是耶稣复活后那个星期的第一天。实际上门徒聚集敬拜是在那一天开始的，星期天就成为门徒聚集敬拜复活主的日子。因此呢，今天教会在星期天聚会，而不是在星期六安息日。门徒最初两次聚集的时间都是在一星期的第一天，8天后又是星期天，那是一星期的第一天，他们再次聚集。这个时候呢，在约翰福音第20章的26和27节这样记载说，门都关了，耶稣来站在当中说，愿你们平安，就对多马说，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，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，不要疑惑，总要信。这显示当多马表现出疑惑的时候，耶稣就在那里听见他的心声。第一件事，耶稣这么说，嘿，多马，你好啊，你要这么做就让你做吧。其实那个时候呢，耶稣想训练他的门徒，让他们知道他与他们同在，说，瞧，我会时刻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即使他们看不见他，他也与他们同在。他要我们有同样的意识，知道耶稣与我们同在，虽然我们看不到他，他总是与我们同在。他让我们知道，晓得他时刻与我们同在，所以尽管他们看不见他，他仍然以这种特别的方式训练门徒，好让他们知道他与他们同在。约翰福音第20章的28节， 多马说，我的主，我的神。好，多马承认耶稣是神。约翰承认他是神，他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说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保罗承认耶稣是神，在提多书上他说，等候所盼望的福，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。甚至神自己也承认耶稣是神，因为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八节那里，我们读到神宣告耶稣是神，他说，论到子却说，神啊，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，你的国权是正直的。耶和华见证人不承认耶稣是神。多马说，我的主，我的神。约翰说耶稣是神，使徒保罗说他是神。如果神称耶稣自己是神，那么我是谁呀？竟相信耶和华见证人的话呢？我宁愿相信神的话。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二十九节，耶稣对他说，你因看见了我才信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。哦，这真好，你看见了就相信，太好了。但是嘿嘿，那没有看见就相信的有福了。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三十和三十一节，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，没有记在这书上，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约翰写这卷福音书的时候，心中有两个明确的目的，要让人们成为信徒，这是他写这卷福音书的原因，使你们能相信耶稣是基督，或是弥赛亚，永生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那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是你给罪人，就是未信耶稣的人读的最好的书卷呢？你可以鼓励他们读约翰福音，因为神的话不会是突然的。约翰写书的目的是要使人们信耶稣就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他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而得生命。好，我们进入约翰福音的第二十一章。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一到第三节说，这些事以后，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，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。有西门彼得和称为低图马的多马，就是那个双胞胎之一，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，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，就是雅各和约翰，又有两个没记下名字的门徒，都在一处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，我打鱼去。他们说，我们也和你同去。这是人类当领导的典型例子。显然呢，西门是个天生的领袖。他说，我打鱼去。他们说，我们也和你同去。在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西门是重操故业。在遇见耶稣之前呢，他是个渔夫，那是他谋生的方式，那是他熟悉的生活，毫无疑问他享受那样的生活。当他打鱼的时候，耶稣来呼召他，要他撇下渔网跟随他。耶稣说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耶稣借着天使 吩咐那些妇女去叫门徒上加利利去，因为耶稣要在那里见他们。毫无疑问，他们上加利利去，但是耶稣还没有出现。彼得啊，很冲动，也没有什么耐性，因为主还没出现呢，他就说：“哎呀，我打鱼去，或许这一切都结束了。过去这段日子真好啊，有太美妙的经验了，那是叫人兴奋的生活。但是，哎，我们不能永远活在记忆里啊，我们必须继续过日子啊。我去打鱼了。”他们说：“好啊，我们跟你一起去啊。”于是呢，他们上船打鱼去了。可是打了一整个晚上，一无所获。约翰福音第21章第4和第5节说，天将亮的时候，耶稣站在岸上，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：“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”哦，这是问渔夫的典型问题。约翰福音第21章的第5和第6节说，他们回答说：“没有。”耶稣说：“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就必得着。”哇，请留意啊，耶稣是多么的确定啊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，下回我们继续来查考约翰福音的第21章，请您再留意，到时候继续收听。
耶稣基督在地上所行的神迹中，其中意义最重大的，可能是他复活后捕鱼的这个神迹。就像查克老师所教导的，他所捕的鱼多得连网也拉不上来，只有神的超自然大能才能够有这样的收获。当然，这件神迹给我们很大的提醒。好，一会儿请查克老师为我们做节目总结。听众朋友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对这次内容有任何的疑问，请给查克老师写信，让他指教你，帮助你解决问题。你也可以透过电邮和他联络。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，查克老师将一节一节的查考约翰福音，请准时留意收听。最后，请查克老师为我们做节目总结。
愿主与你同在，赐给您一个美好的一星期时光。愿你知道他的同在，以致你不需要任何人造的东西或者遗物来提醒你主与你同在。愿你通过他在你生命中的工作而意识到他的同在。愿那些临到你身上的事情，使你察觉到，啊，主在这里，他与我同在。当你来到这个地步，就会心中灵光一闪，哇，你知道吗？主在这里呢。愿你在这个星期中，借着主的圣灵，能够更深的、更丰富的与主密切同行。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中再见。
欢迎登入www.ccrchina.com 浏览。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 查克·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。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愿神赐福给您，下次再见。